弟兄姐妹晚安，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我这个前方还有，现在可以来拿。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的七个教会，这是启示录的主体，因为是主耶稣托约翰要写信给七个教会哈，这是给个别的教会说的话。我们讲过，其实每一个教会说的话，也都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些教会的状况，我们今天的教会也都有可能遇见，也都有可能发展成这样。而且主对这些教会所教导的话，我们也都需要，因为那是讲到神对教会的期待啊。我们今天看第三个教会，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你要写信给别加某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由撒旦作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致死，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照，一方面提到教会，一方面提到撒旦的作为，而且很有趣的是，他没有说教会矗立在这里，然后撒旦的作为是在哪一个庙宇里面，并没有。他说这个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啊。接下去主并没有说你要赶快逃离那个地方，你要做属灵征战，并没有。主也没有觉得教会居然坐落在撒旦座位之处是一个错误，是教会的堕落，一点都没有。事实上主是在称赞他们，对吗？我要着重的讲这一件事，因为今天的教会总有一些人教导这样，也总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像这样的观念啊，好像就是如果这些话不是写在启示录，而是一个先知到你的教会跟你讲说你的教会坐落在撒旦的座位之处，应该接下来就是告诉你要怎么样做属灵征战，对不对？但是没有，主没有这样说啊。我再一次说，事实上这是在主称赞他们的话里面说的话。我慢慢的讲，希望你刻印在你的脑海里面，不要动不动就有这种想法，好像只要提到什么撒旦就是要怎么样去捆绑撒旦，要做什么事。今天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们的祷告都脱不开这些事，动不动就要捆绑魔鬼，要做这些事。可是这个真的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你知道，在这里主用了最明确的话，极端的话来讲，说这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可是那是教会的居所。换句话说， 神好像还蛮欣赏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教会是在撒旦作为之处建立起来的，也并没有因为建立起来好像就撒旦就被赶出去，这里就只有神的作为，好像不是哈，好像这是并存的。事实上这个是主耶稣最末了为人祷为门徒祷告的时候说过的话，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在撒旦的权下，对吗？这是写约翰福音十七章同一位作者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说的啊。我刚刚讲的主说我没有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那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而说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这是同一位约翰讲的。世界虽然握在那恶者手下，神却没有要我们离开世界，而他要我们在世界学会不要跟世界联合，而且能够因着真理成圣，甚至能够在世界上成为见证。所以后来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讲这一段话，后来主就说我把你他们拆到这个世界，让神的儿女知道他们被放在这个世界有撒旦作为之处是神拆他们去的，对吗？你有没有这种意思？所以在这里神用一个称呼一个名称一个样式来讲到坐落在撒旦座位之处的教会是怎么样一群人。他说忠心的见证人啊，也就是你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却做忠心的见证人。我们跟世界的分别不是用他在那边我们在这边那种分别的方式，而是你就在那个中间，可是你可以成为完全不一样的人啊，对吗？同一个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说神要我们胜过世界啊，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在那里他这样讲啊。我相信约翰在讲的是不是叫我们起来跟世界宣战来得胜他，而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就有胜过世界的东西。我不应该讲东西，因为约翰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而在我们里面的不是一个东西，是我们的主啊。所以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我想的意思不是我们怎么样拿起信心的兵器这样努力的征战攻城略地这样去胜过世界，我想不是那个意思。信心是表现在我们明白而且接受了神是怎么样一位，还有他做了什么事，神已经成全的。所以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对我来讲那个主要的意思是我们的信心表现在我们知道神成全这一切，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也能得胜，世界摸不着我们，应该是像这样。也就是不是叫我们去跟世界宣战啊，我们不要想到信心得胜就想到好像要去跟世界跟魔鬼宣战，其实不是的。所以我们以前在讲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特别跟大家说我们的得胜是一种我们的全副军装是一种防守过于一种攻击啊，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攻击，可是我们最主要的征战是一种防守，是要站稳了站住了啊。换句话说这个福音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是使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才能够守住，对不对？你要守住什么？就你拥有，你拥有基督的丰富，而且你也拥有一个地位啊，所以使你能够守住啊，应该是像这样。我刚刚说，就是有攻击的时候，其实那个攻击也不是去跟魔鬼打仗啊，而是要去胜过人心里面那些不顺服基督的东西。这是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的话啊。我们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人心那个坚固的营垒，使他都顺服基督。记得那个话吗？那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的话。所以我希望大家想到这些事的时候，里面的观念是这样合乎圣经的啊。在这里主也是这样，主并没有在讲到他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的时候，没有提到说接下去你要怎么样去捆绑魔鬼，要去做属天顶的征战，而是告诉他们，称赞他们说，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神的道，对吗？这是一种防守，不是吗？守住神的名字，而且没有弃绝神的道啊！你已经拥有的，你没有把它抛弃了，没有轻忽它，你守住啊。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两条路线，有两个情况，似乎都一起在进行。像武侠小说说的，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差不多就这样。我觉得基督徒生活在世上应该是像这样，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动荡不安，怎么样叛逆，怎么样邪恶，我们在其中仍然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走在圣洁当中，走在爱当中，走在平安当中。当我们常常这样的时候，那才叫做属灵征战，那才叫做真实的得胜啊！在这里主就是这样说他们的。这里提到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这个有可能是真的是他们中间一位弟兄的名字，大概哈，而且大概他是为了信仰而殉道。至于他殉道是怎么样的，是从罗马政府来的，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从罗马来的迫害啊，还是有别的，约翰没有清楚的讲啊。但无论怎么样，看起来他是为主殉道的。很有意思的是，这里讲的忠心的见证人，见证人这个字 Martus， 应该希腊文应该重音在前面 Martus 哈，这个字如果你懂一点希腊文，你知道这个怎么读的话，也许你会去想到这个字后来演成英文的一个字，就是 Martyr。 Martyr 那个字就是殉道者的意思。我不知道英文用这个字来讲殉道者，会是他们原来这个字本身就有这个意思，还是正因为启示录在这里这样讲到一个殉道的人，主耶稣用见证人说他才变成这样。这个字的源流到底是哪一个，我也不太确定哈。我没有看到有书上有原文学者有新约的学者提到这一件事。如果他们曾经在启示录写成之前的希腊的一些文献里面，比方像那些哲学家的著作里面有找到他们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 Martus 这个字的时候也有殉道的意思，那我想那就不是发源于启示录。如果没有， 说不定真的是发愿意去示入的，是因为这一个安提帕的关系啊。无论怎么样，因着这一个字在这里这样被使用，所以我们也能够从新约圣经里面让我们思考一件事，就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人应该是预备好要成为殉道者的。真正的基督的见证应该是像这样。之前上一次还是前两次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应该经常带着一个态度，预想着说，如果这个信仰会使我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是不是仍然要持守这个信仰？我对这个信仰有没有到这样一个地步？我忘了我讲这个之前，我讲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讲，还是在星期天上午讲使徒行传讲的？因为这两卷书我们正好今年一起这样讲，里面提到好些东西是相关的哈。所以我自己也不时的会想到德国那个神学家潘霍华所讲的话，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呼召他来死潘霍华讲这个的时候，可以直接的按着字面讲到真正的是预备好要殉道，可是我想他包含了一个意思，他等于是用了一点双关语，他的意思包括了你天天死也就是向自己的生命死掉。其实这两个没有办法很完全的区分，一个真正向自己死的人应该就是一个预备好有必要的时候为主殉道的人也就是我们都有可能要面对一个选择，你要选择忠心还是要选择活着我们都有可能遇见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来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主动的，不要等到我们真的遇见这些迫害，而是平常在平顺的时期就想着这样的事，就是我所得着的神的道，我所得着的这个救恩，这个信仰，这个信心，是不是一个我可以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一个信仰事实上只有你肯定是这样，你的信仰才真的可贵，而且也更真实，对吧？我们读着七个教会的书信，也要留意主耶稣怎么样自称。我们上一次有提过，每一个教会都主都在前面向那个时代的人写一般写信会用的格式，就像保罗他写信总是先说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谁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在这七封书信里面也都是这样写的我们平常现在写信都是先称呼对方嘛，亲爱的某某人，可是保罗他们写书信常常不是这样，先讲的是我谁写这封信，让人家一拿到信的人先知道这是谁写的，而不需要要弄到下面看到那落款才知道是谁写的这样而主耶稣讲的他一起头对自己的介绍全部都是出自第一章里面他给老约翰看见的人子的意象里面的一个部分，或者是那个意象之后主讲的那几句话那我们要留意主在讲到他自己什么来怎么样一位，从那个意象那些话语里面截取了其中一两句话来描述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并不是随意的，而是那些话都会跟他对那个教会讲的信息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这样去联想去思考好吗？懂我在说什么我在教你怎么样读圣经这是很正确的读启示录这七封书信的方法之一那在这里 读给别加摩教会的师者说的话，一起都说那有两刃利剑的啊，可能读给七个教会介绍自己的时候，最简短的话就是出在别加摩教会，就只有这句话而已。那有两刃利剑的，这个两刃利剑，在那个意象里面是主耶稣拿在手上的吗？你还记不记得？
嘴巴吐出来？
不是啊，是口中出来的啊，啊，这个跟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神的道就是两刃的利剑，对吗？啊，也就是主口中出来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啊，所以才说那个剑是从他的口中出来的。嗯，你知道意象常常是这样。如果因此我们以为将来到天上你看见耶稣他口中会出来一把剑，我想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你需要明白的是一个在表达里面的属灵的含义啊。这个剑，这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啊。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是在强调神对这个教会的审判，特别对那些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的人的审判。可是你知道剑不是只用来审判，它还有别的功用的，因为它是神的道啊，所以神的道会带来安慰，对吧？会带来医治，带来供应，像带来食物一样啊。圣经有好几次提到有人把神的道当食物吃了啊，我们的主自己也这样讲过啊，对吧？我们靠着的是神口里所出的话成为我们的食物啊，所以神的道包括这个，但是神的道也可以包括一种审判，那个审判不一定是最后的审判，判定你要下地狱或者是上天堂。那个审判有可能是一种炼境，是一种让你的心发现你需要去思考一下，我现在有没有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我们称那个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啊。有时候我们就是要遇见一些苦难、不顺遂的事、挫折、失败，有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这些事，那也是一种神的审判，为了要带来医治，带来炼境。当然也有一天神的道真的要来审判我们，那是一个救恩的期限满了的时候将要有的救恩之后的审判哈。所以在这里主口中出来的两刃利剑可以包括这个，可以包括那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在提到神的道是宝剑的时候特别强调它是两刃的啊。你知道刀只有一个刃对不对？剑才是两刃的，对吗？对吧？你懂我意思吧？剑是两刃的不是吗？两边都是锋利的，你一般的刀子不会两边都是锋利的嘛。嗯，我们看别加摩教会的这一封书信，应该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可能主也有意要表达这样的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有撒旦作位之处。有的人，有学者像威廉巴克莱就会强调别加摩是一个有怎么样的包括偶像或什么这些权势在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主在这里也可以包括一个意思，就是其实所有的教会都是一样啊，在那个时代有可能就是指着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而罗马正在从皇帝那里、从当局那里就下达命令要杀害基督徒、要迫基督徒改变他们的信仰等等，所以你也可以说那个攻击是全面性的，是这样来的啊。可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仍然可以有一批忠心的见证人，一批得胜者啊，所以神想要我们明白，可以凸显出这样， 也是我们从这个课程很起头跟大家讲的，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的发展，常常是这两条路线都继续在发展当中，一个是黑暗的路线，一个是光明的路线，一个是撒旦所的作为，一个是神的作为啊。有一天，基督这边要得胜，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会互有消长，可是我不觉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因为福音的原因，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整个的变成神的国，或者至少很多人都变成基督徒，而整个世界有一副生平的样式。我不太认为圣经有表达这一件事，我也不认为圣经有表达说仇敌会这么猖狂，到后来教会会好像陨落了，教会几乎全部被遮盖了，神的百姓非常的软弱，在最悲哀的情况里面基督要再来。我不觉得圣经是这样表达的，我比较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这两条路线都会继续往前去，而有一天这两条路线都会走到一个端点，一个至极的端点。到那个时候，这世界上的人越久越恶，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将要显为公义，可是神的百姓呢，他们的道路会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到那一天，神的赏赐，他们进到天庭，变成很自然的、理所当然的，而神给他们的赏赐也显出神的公义来，这是我相信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太在意这世界的那些黑暗的事情啊。像我们之前讲的，你需要知道，可是看一眼就好了，你还是再把眼目转移开来，再来定住在主的身上。主想要我们注意这个啊，在新的一年，我想也是这样，会有纷乱的事发生，可在新的一年，你也一样会遇见美好的事。让我们多一点注意这些美好的事，看看神要做什么样奇妙的工作。而这些世界的邪恶，要撒旦作为之处，似乎神正是想借着这个，让教会他的忠心、他的美好、他的荣耀，甚至他的能力，能够因此凸显出来。所以我相信基督的见证的意思，这个词是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词哈。基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并不是要我们基督徒努力的去做出来，无论是指责我们去给人传福音，或者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很努力的要去做出来，或者借着跟异教、跟这个世界相争，来表明我们是站在另外一边的，因为我们跟他们反对，也不是像这样。虽然我们还是需要去征战、去得胜，但是主要并不是那样去表达出来的。神常常是用，虽然我们活在那种光景里面，我们却仍然活出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样子来，而来表达出耶稣的见证。事实上，有的时候正因为这世界黑暗邪恶，才使得忠心的见证人能够有机会显出来。保罗曾经在指证教会的一个错误的时候，讲过类似的意思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在讲到波饼的事，好像就是提到哥林多教会在连这样非常重要的纪念基督的救恩的事上，都会搞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来。然后保罗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不免会有分门结党的事， 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出来。你有没有读过这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嗯，也就是说有分门结党的事，我们不是要想办法，要觉得说教会一绝，教会很软弱，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就是因为有这些事，太主没有要我们往这个方向想。虽然有时候好像是这样，神却要我们在那里面会觉得说，既然教会这样软弱，有这样的失败，那我一定不要像这样，我要活出另外一样式来，好叫神得着荣耀。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态度，也就是说因着这些人活在黑暗里面，反而让那些爱神的人有机会显出来。在这里我想主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还有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也要注意主要他们在什么事上得胜，那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然后我们也要注意，因为主对每一个教会都讲了得胜的会得着什么赏赐，那些赏赐我觉得看起来似乎比较不是着重在永恒里面的赏赐，而是现在我们就应该可以得着的。为什么？比方像在这里他说，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我相信到了天堂就没有什么隐藏的玛纳了，因为任何事物都不需要隐藏了，对吧？我们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所以这个显然是在讲我们现在的经历，也就是说当教会能够在这些事上得胜，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仍然成为忠心的见证人的时候，主要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强调隐藏可能表示它不是一种外在很明显看出来说神就会让你股票赚很多钱，或者让你孩子都上最好的学校，有很大的成就的。显然不是这个，这个很难用隐藏的玛纳形容它，对不对？所以显然是一个内在的事情啊，对吧？我这样解释没有太离谱吧？我其实是希望引大家自己去读的时候也会这样解释，而不是一定要从我听的。所以我都不只是告诉你其然，也都会想办法告诉你所以然哈，所以也要告诉你为什么我这样想哈。那我相信隐藏的玛纳就是主自己，因为主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很清楚的用玛纳来讲他自己哈。而今天一个向主忠心的人，他得着主自己不一定非常的外显啊，也就是我们不能用外显那些事物来定义一个人蒙神悦纳。所以主说赐给他的是隐藏的玛纳。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哎，我们会说这样人家怎么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美好的道路哦？好像神很明确的，如果你走对了，哎，大家都看得到，你就蒙福；那个人走错了，大家都看到，他就会遭灾祸。那就非常清楚的能够表达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把公义表达出来。有的人想法就是像这样，可是神好像不太应和我们这种想法，对吧？神不太在意今天是在隐藏的里面来表达这些事，所以有的人把传道书第九章第一节翻译成解读成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所以世人不知道神喜欢什么就世界上的没有办法从那里从这些表现来确认神喜欢什么。神想要人不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来知道神喜欢什么，因为如果借着这样的方式，你知道吗，人会自己不自觉的，他们追求的其实不是 要讨神喜欢，而是要得着更多的祝福。神没有想要我们这样，因为那不是永恒的祝福。至于有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个大概是启示录这七个教会得着的赏赐里面有最多解读的意见的一件事物了，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很容易在一些书上看到，或者上网去打出这几节经文，看看人家怎么讲，你都可以去看，你可以做参考，你可以也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在这里应该也是提到被神纪念吧，因为他们上面写着新名是领受的人才知道的，或者也可以说神对你的定位，对你的就是在他心目中把你放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对你的肯定啊，也许吧。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教会，启示录第二章18-29节，这个教会主讲了最长的话了。来，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筒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他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主对自己的自称看了就大概就知道主在这个教会要说什么话啊，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筒。我们讲过，这里提到铜很可能都跟光照甚至审判有关系，因为古代是用铜来做镜子的哈。事实上主也是在这里来指出他们的光景，就是他们的光景怎么样都无法在神面前被隐藏，神总是知道哈。不过我再一次请大家留意，虽然这个教会主给他讲的话实在是很悲哀、很糟糕的情况，可是你知道主还是称赞他们，对不对？他们还是有要称赞的地方。你一定不要把这个列过去了，也不要用这种态度读他，就是说是啊，主称赞他们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但是这个就不再讲。不，主称赞他们那个都是有意义的。主不会随便称赞人，主不会像我们一样说啊，好漂亮、好可爱啊，这样很棒，他主才不称赞这样。主称赞我们都是非常实在的。他如果提到这个教会有行为是有美好的行为，那就真的是这样，因为主是用他如火焰的眼目看过的，对不对？如果主提到他们有爱心、信心，那就是真实他们有爱心跟信心，他们甚至有勤劳跟忍耐。看起来主称赞他们的东西跟给以弗所教会的称赞几乎完全一样，对吗？所以这个教会有许多美好的地方。可是接下去主要提到他们很糟糕的罪，就是他们不只是他们中间有犯罪的人像别加摩教会一样，而且还是有一些领袖、教会的领袖带头犯罪，甚至还教导别人 影响别人犯一样的罪哈，所以这是教会堕落到更深的地步的光景。可是主仍然对这样教会仍然说出一些称赞他的话，所以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让我们大家都思想。我很希望你因此能够应和主的道，而让你的思维的方式、你的观念、你的神学观，甚至你的价值观，都更像圣经写的像这样。在这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认识，就是你不要因为比方有一个领袖，他有很多美好的事，他的行为很美好，有信心，有爱心，勤劳，能够忍耐，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好传道人，所以不论他做什么事都是对的。如果他私下要在你身上做一些不好的事，你也会觉得像那样的一定不会做出不对的事、不合神心意的事。可能他做的那些坏事，你却会觉得那是合乎神的意思的。事实上有一些领袖就是这样，借用神的百姓会有像这样的错误的认知，他们就用预言的方式或者宣称主对他们说，来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因为这样。所以我告诉大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提到要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告诉大家，我相信神没有要我们查验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他是要我们查验他说的话是不是善美的，如果是善美的就持守。也就是说，你不要查验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真先知，之后他无论说什么都是对的，没有这回事。你也不要因此查验他是假先知，那就表示过去他曾经带给你的帮助全部都是虚假的，有可能是出于魔鬼的。今天有的人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想借着推啊推拉教会这些话，我要弟兄姊妹思考这一件事，不要因为领袖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就认为他说的做的都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因为你开始注意到他犯的这些罪，也被主责备的这些罪，就认定他一切的教导、一切的表现都是错的啊！主没有这样，主把这些分清楚，对不对？常常记得，主的眼目是像火焰一样，但是不要每一次都以为主的眼目像火焰，意思就是总要穿透人心，要找出我们的错出来。没有了，那个火焰也可以是爱的火焰，不是吗？你想想看，主是怎么样穿透人心的，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就好像觉得我一眼就把你看透了。主从来不表达成这个样子的。当彼得照着主预先告诉他的，也是他自己宣称不会这样的，三次否认主之后，主就回头看彼得，那是火焰的眼目，你知道吧？可是你能想象彼得回头看彼得的时候是这样瞪他吗？或者跟他说，你看我早就说了。我相信没有，那是一个充满了爱跟温柔的眼目。就是这样，使彼得承受不起才出去痛哭的。让我们学习，连我们的眼目都学习这个好不好？你总有机会碰见你旁边的，有时候你很想用眼目对他说话的，好不好？我们学习主，他的眼目是像这样的。这里还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他称赞他们有一些人是不晓得撒旦深奥之理的，就不从他们的教训。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被主称为耶洗别的这个先知 教会里面的一个先知，一个应该是一个传道人，他应该名字不是叫耶洗别啦，主借用了旧约那个亚哈的妻子来讲他，是不是这个人？这里说教导他们这个那个，会不会他的教导里面包括了讲到撒旦深奥之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曾经认识过一个教会，很多年前他们在那边教导，而且他们是很非常推崇他们教会里面，特别好像有一两位姊妹常常会说预言，他们认为啦啊，然后就他们就变成大家都去求问的对象，可是他们有时候求问的东西有点怪异啊。我看过在那个教会聚会的人，他写的很详细的笔记啊，看了那些笔记，他们问了那些女先知，里面有一些内容是这样的，那女先知的回答是像这样的，就是说某某宗教，我不要提啊，某某宗教的一个领袖是很有名的，就问他们说，就问女先知说，也就是在问神说，他在撒旦的那个行列里面是极品官。先知回答了，嗯，应该先知之前讲过像这样的话，所以他们会这样问。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问某某政治人物是极品官，在撒旦的麾下，嗯，我猜那个教会或者那几个人，他们应该有自己很清楚的政治立场，所以在另外一个党派的，无论绿啊或蓝啊橘啊这样，在另外一个党派的人就都是撒旦权下的极品官这样，嗯，至少我相信主没有要我们注意这些事，即使那是真实的，嗯，我相信福音神的道是单纯的，神想要我们走出更单纯的道路来，那一条路就是愚昧人走在上面也不致失迷，请大家一直记得这一件事好吗？这是以赛亚书35章里面所说的话，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要追求更认识神，更进入神深奥的事，可是另外神深奥的事仍然是愚昧人走在上面也不致失迷的，而不是说的让你满头雾水的那种事，并不是的，嗯。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事就是神的道，神用了一些简单的命令来诠释他的道，那些命令都是很简单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大家都听了就懂，对不对？要常常喜乐，不要批评论断，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等等。而主对推亚推的教会的勉励也是这样，他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嗯，那才真的是极品官，那是主的麾下的极品官，是有权柄的，与主一同作王，就是因为我们遵行神的命令，那些都是简单的事情，嗯。那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也让大家注意一下这里的两个字，中文两个字，20节说你容让耶洗别，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啊。我们要留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学会宽容，这是很重要，这是爱的里面很重要的事，爱是凡事包容，一定要学会宽容，要刻意的去学，也许你如果去思考想到你怎么样要求你的某一个家人或者某一个朋友或者某一个同工，你有可能应该也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更有宽容的心啊？我现在讲的是很实际的，你应该想一下会不会 我这样讲，你会浮现在你脑海里面有一个我不知道是谁，也许是你很亲近的家人，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你的一个朋友或者你的一个同工，会不会你对他应该要更有宽容啊？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留意有另外一些事，我们不要容让它发生啊。你不要问我什么怎么样要宽容，怎么样要不容让，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想你会知道的啊，你只要认真的思考这些事，你会知道的啊。圣经里面有容让的很不好的例子，就是约沙法王。他本来是一个很老的王，几乎很难说出他生命里面有什么瑕疵，很多东西都讲他的好话，甚至在提到他遵行神的道，还不只是讲他遵行神的道，而是他喜欢遵行神的道。哦，这很不一样哦。他不只遵行神的道，而且是喜欢遵行神的道，表示这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的跟神同心的，对吧？可是这个人却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就是他对亚哈家就容让他们影响他自己的家跟他的国，甚至把他的儿子去娶了耶洗别的女儿。在约沙法王的第二代跟第三代就看见这个恶果，后来他们都死于他那个媳妇的手中，对吧？只在神的介入里面保留了一个小王子，那时候才一岁大还是一个月大，约阿斯啊，要不然大卫生给大卫的应许，他的王统就会中断了。约沙法一个很好的王会犯这个错误，容让啊。所以留心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你容让他，也许你不要先想到别人，而是先想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我们正在容让他，当我们应该要去对付的时候。而这些得胜者神给他的应许，一方面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话，提到会有权柄能够得胜，能够好像把也许可以包括把老我、把仇敌的权势、世界的权势打碎啊，能够使神的国更好的建立起来。然后又提到我要把诚心赐给他。你知道诚心一出现在圣经里面，总是想要带给你一个新的情感，就是一种带着光明的盼望的，因为它是启明星，不是吗？是为了前面的光明黎明开道路的。诚心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一个意思啊。而彼得说那个诚心是要出现在我们心里面，这里又是另外一个，这些赏赐不是指的外在的东西，是内在的，因为诚心是要出现在我们心里，也就是我们个人的见证，而不是一定能够拿出来秀给大家看，来证明给大家看的。这个是推啊推到教会啊。最后我提到一件事，就是在灵恩运动里面，好像有一些人特别喜欢读到圣经里面，凡是提到魔鬼的作为啦，提到那些有邪术啦，提到或者一些比较黑暗的事，他们就特别有兴趣，特别看重。所以他们在推啊推拉的书信里面，他们最看重的事情就是耶洗别。那些强调这个教训的人，我们也听过他们有人提到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不知道为什么 当他们来讲到耶洗别，他们详细的描述什么叫耶洗别的灵，但当他们在提到这个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明确的依照这里的经文提出那个治疗他的药方，并没有。如果根据这段经文治疗他的药方，就是要持守你所有的，要得胜，而且遵守神的命令到底，对不对？这很明确的对照。可能他们不是，他们就把所有的焦点都只集中在耶洗别的里面，然后就用这个来讲。原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可是听的人就开始拿这个，就回到他的教会，就开始对照旁边的人，就觉得某某人有耶洗别的灵。我已经有二三十年听过好些人来讲，指名道姓的讲某某人说他有耶洗别的灵，我真的不觉得这一段经文要让我们这样应用呢。所以如果你听过这样的教训，我建议你把它放下来。如果你曾经这样指责过别人，我也建议你改变一下吧。我想这些话我们先优先对自己说好了。那些会批评别人非常有瑕疵的心，他们常常讲耶洗别的灵，其中一个点就是很会瑕疵别人。可是我发现教导这个的人，他们本身常常都很强势的，其实他们是很瑕疵别人的，瑕疵神的百姓，借着他们以先知的身份教导的东西。所以我们自己要留意这些事好吗？嗯，我想主要我们不要容让这个，应该主要不是叫我们去对号入座，看看我们旁边有谁是有耶洗别的灵，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要除掉这些相关的东西，自己留意好吗？我继续讲启示录，你一定会不时的听见我讲某一些人家会用来配对，配到某一个政治人物、某一个什么人身上的那些东西，我都会建议大家明白一件事，就是那些有可能不是要应验在某一个特别的人身上，而是就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旁，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让我们留意这些，好吗？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一二七，宣道诗一二七，在主里喜乐。
心 生命天生走笔，天地要黑气，山地也要天意，主言语却永无更意。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谁谁谁，有谁能抵挡我？爱我在，上主在主内，心中满有平安，不怕主仇敌及苦难，谁也永不能将罪软弱小压，从主手里夺出羊难。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谁谁谁，有谁能抵挡我？爱我在，
我们齐再唱一遍。
在主里喜乐，因主恩爱欢呼，一切的罪恶主抹除，宝血洁赎我，有何有惧难与？往基督为万有祝福。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谁谁谁，有谁能抵挡我？爱我在，在主里刚强，以喜乐为力量，壮胆向主子的军装，手里来攻击，主能力更显壮，因为主是我的城墙。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谁谁谁，有谁能抵挡我？爱我正是仗着生命坚守走的，天地要废弃，山地也要迁移，主言语却永无更替。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谁谁谁，有谁能抵挡我？爱我仇敌苦难，谁也永不能将罪软弱小扬，从主手里夺出羊难。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谁